Hello， 大家
，Hello。
你知道习惯要培养，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它不会是说我马上每天都要好好的上课，我这样讲我就有办法好好上课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讲出来，应该是会有蛮多资深学姐有感。有些学姐是属于那种，她以前每天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谈恋爱
啊， 对。
但是她不觉得她有花时间谈恋爱哦。
是，
这个现象有点像是每天八点出门，五点回家，或者我有一个规律的工作，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跟我的另一半腻歪在一起，习惯了。
是，
这个习惯可能男朋友可能换了85个，
85个太多，
一直都是习惯这样子的频率。你知道像如果 有人是你每天都很习惯自己会奔跑，
奔跑
跑百米
啊，
你一天不跑你会觉得你今天有事没做，对不对？
会。
可是有些人是一直都在像公园里面打太极的阿公阿嬷，
而且没有意识，
完全没有意识，他觉得他很努力了。
对对对，
我很努力的想要把我的日子过好。
对，
但是好奇怪哦，老板都不给我加薪。
对，没错，
好神奇哦，怎么都赚不到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因为你没有养成一个让你自己可以陷入我在关系当中能够助于我成长的那个很好的循环。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这就很像是有些人会讲说，欸，你在工作太辛苦了，你怎么每天都在公司待到这么晚。对，有人会心疼你嘛，就觉得欸，这样太不人道了，
有至于吗？
对，是类似这种的。可是其实我觉得生活是我们自己在过的。
是，
你他妈凭什么用你那个软烂的视角来审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步调太紧凑，
对，
我压力太大。就我觉得最傻的人是你总是会拿法律给你的最低保障说事
哦，
法律或公司的制度本身的存在，它就是一个用来约束那些可能没有用的垃圾。
这么直白。对
对，就是你看像那种排行第一名的那一种，不管是做什么产业的业务员，制度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努力的标准。
是，
就比方说制度说这个月做500万你就可以拿多少钱，
嗯，
那你就会去努力。
对，
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大多数人的视角是这个制度他怎么这样子要求我，他怎么这样子规定我，他怎么那么多事情，诸如此类这种的，就是会觉得对方给的这种条件或制度很压迫。
对，
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是制度或法律的标准太高，
那是什么？
你能力太弱
哦。OK，
然呢，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会有制度？为什么会有法律？为什么国家需要律法的保护？人民需要律法来做基本最低的要求约束？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会乱。
哦，
我问你，你如果走在马路上没有红绿灯，
我就直接过了，然后就可能很容易出车祸。
然后每天都警察处理这个就保，所以一定要有基本的法条，这些规矩真的是我觉得最基本的。觉得很多人是一开始在前半段就是自己努力的那个过程一直没有给自己制约的好习惯，所以你不管加入哪一个团队哪一个赛道，你都会觉得努力的很吃力。像你有没有想过想要离职的时候？
之前在很忙很忙很忙的那个阶段里面，我就会很常在觉得事情快做不完的时候，脑中就有一个小恶魔出来，小恶魔常常就会说还是算了，我们可能真的做不到，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声音。
对，
但我好奇的是你有觉得我想离职的时刻吗？
想开除你，就是我其实有好几次就是会想说要不要开除你。这真的真的
真的，
因为我觉得立场跟视角不一样。像你看学姐们他们一定也会有想要放弃学习的时候，
對，
想要离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离职或者我想要跟这个人切割，他有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你真的深思熟虑过，
可是我觉得多数人都是冲动
意气用事。
对
对，真的是意气用事，就是这第二个可能。
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只要不要看见你，我就不会看见我的问题。
哦，对对对，
就是我离开这个环境我就看不见我的问题了。
是，
可是这个问题它本身还是存在。
对，
像有些人会说我觉得我一直被老板针对，
嗯，
我觉得很不开心，然后他爸妈就会觉得，啊，你好可怜哦。
哦，真的
有没有，就是，啊，做干嘛不欢迎卖走
哦，好常听到这种话。
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现在很常见的社会现象。
对，
人为什么没办法成长？人为什么不会把学习当成习惯？因为你真的好需要去面对惰性释放出来的那种陷阱。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陷阱。
是，
但我为什么刚刚说我觉得我曾经有想过要开除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有时候跟我之间的关系对于其他的伙伴来讲 你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我吗？
对，就是我指的不好的示范是，很多人会觉得唐唐跟瑞瑞之间，他们两个因为 你已经在公司那么久了，
对，
有时候你可能是很客观的讲一句话，可是对别人来讲会觉得唐唐会这样讲，他就是想要讨瑞瑞开心，或者是那是因为瑞瑞给他比较多的薪水。
我从来没有这个视角欸。
当然啊，不然你想，如果今天你已经知道说欸，这个老板他很敢给，像你以前也当过人家的主管，你就知道底下的伙伴这些人他们可能也会有那种欸，因为他跟他比较好，所以给他奖金比较多。
哦，有有有。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会有一个模糊的视角，是他不知道是看不起谁，你知道吗？嗯，真的就是觉得说瑞瑞给你比较多的薪水就是因为你很会跟他相处。
哦，
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相处在是朋友的身份的时候很清楚，比方说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其实也会说，比方说像我们每次出国我都会先刷大家的机票，因为我等不到你们在那边一个一个就是觉得很慢这样。
是，
可是你都会在事后就说欸，这一次出国的钱是多少。嗯，就是你会主动开口。
对，
可是你信不信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那个都是瑞瑞帮唐唐付的。
哦，
懂吗？
懂了，
他们看不见这层视角。这个对很多人来讲他会理所当然觉得就是公司要出啊，就是瑞瑞出啊。
哦，
啊，因为瑞瑞赚的钱也比较多嘛。
嗯哼，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强者是很不友善的。
是，
又友善又不友善。友善的时候就你付钱的时候大家都对你很友善。
嗯，
你不友善的时候就是啊，他钱多能者多劳嘛。
对
对啊，这很容易会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会产生那种我想离开这一段关系或想离开这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很多合理化跟让我自己舒服的做法。
嗯，
啊，就是我现在离职是因为同事他们孤立我。可是你都没有一次想要为自己争取嘛，或者是你没有持续在表明你的立场，才会导致这一个被孤立的结果。我不是觉得那些欺负人的人他们是对的，
对，
重点在我们受欺负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反击能力吗？
或者是你有没有反击的意愿。
哦，
你不能没有反击的意愿，然后你还一直滋长你腐败的认知当中不好的那一部分。
对，
你要忍啊。
嗯，
你要讲啊，做出保护自己的这个动作。然后包含我觉得所有学姐所有有在关注我们的人都应该要知道的事实是，你不要因为意气用事做任何的决定，有情绪绝对不要做决定，也不要下定谳，你不要轻易给一个定论。你因为你觉得我对你怎样，所以你怎么对我，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不理性的。
嗯，
就这个其实是我当初为什么会觉得说，还是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换掉。
你自己想过？
真的啊，真的啊。你没有印象？我有一年应该是在转型过不到半年，
是
我把所有的主管都刷掉。
对，
当然有人是自己离职的，那有一部分的人是我说审核没有过，然后什么之类
就是有考核啊。
对对对，然后后面开始不只对高层，我连对基层的人员都有一定程度的考核。
对，
然后陆陆续续每个月我们进的人很多，但是不是赶走的人也很多
哦
的念头。
有，
你对自己算了的次数越多，你越容易会想说我离开这个环境。
是，
那我的视角是会觉得我为什么常常会因为人的关系而觉得我们的人员应该有所变动。我对学姐其实我也是这样。
学姐也是吗？
因为你没看我们今年其实在级别申请上的难度也提高了，
超高，
就有那种他明明排了个人课表，
对，
然后你假设你八月一号要上一堂课，然后你就想着说，可是我还没有续那个钻石或自尊，我要不要等之后续了级别之后，我除职了再接着上课？不然我现在余额如果不够，我再去除职19万多或者多少，但是我的级别又不能延续啊，他想很多，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直接把个人进度落后了。我觉得每一次我在看这些流程的安排，其实我都是想要跟学姐沟通，我想让你知道这些流程它有它存在的必要，它为什么需要存在，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包含你现在申请入学考，就你看哦，大家都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你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阅历，可是你看你进来葛瑞斯，你愿意配合这些流程，其实这件事情它永远值得表扬，它永远值得在精神上给予支持跟鼓励。你看有多少人一次就不行了，一次就放弃了，这个名单我可以抓100多个出来。
对，
然后还有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中断脚脚笔记啦。
有，
但是我觉得哎，如果他现在还在，你不觉得这也是一次？每一天其实我们的流程都看得到人性的弱点，
对，
人性的黑暗面，
是，
或者是人性一些在接受考核自己不知道的考试。
对，
就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做教育这件事情，是它很有趣。像有些他虽然有在参加入学考，可是他连换积分这部分都不愿意，然后那个笔记交流也不参加。
对，
就是这个你看哦，这个只是在格瑞斯的流程，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这样的情况，他在职场上他会越难，而且他是动不动就想要离职的那一类人。嗯，他动不动就意气用事，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要跟你分手，我觉得你对我怎么样，我要结束这段关系。就我觉得很多人在对关系的层面考虑的比较不会那么多，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我想开除你的理由其实不是因为你工作表现不好，嗯，我想开除你的是我觉得你之于这个团队当中你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是这些不良的影响它不是你的错，嗯，它是周围可能不理解的人看到的视角有误，嗯，所以我很常会在，你没发现我其实后续你的随着你的责任越重权力越多，我对你反而越严格越要求越凶。
是，我曾经有在你有几次对我很严厉的时候，就他们也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放到我身上的时候变得很严重。
是，
我当下的心态反而是就会很羡慕那些刚来的人，月月都不会对你们这样，都对你们比较好。
对，
那时候我视角是这样，
因为每个新人的前三个月我都蛮温驯的。
对，
而且我会说三个月以后你看到我就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我都会这样讲，
对，
助理我都会说，助教也都会说。所以你在看的那个当下其实你只看到我对你很凶，可是你不知道这在关系上我在保护你。
对，其实是后来有一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两个一对一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过这句话，因为你现在领那么多钱，
对，
所以你不这样子别人也会不公平，而且
平衡，
对，而且你确实就是没有做好，而且也不止一次了。
对，
从那一次开始之后再遇到像这样的情况我就会去反思，通常我有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理性脑出来告诉自己我为什么今天这个结果会造成这样，
啊，
我的问题在哪里。
对啊，所以我有段时间我都会跟大家把很多东西讲得蛮清楚的。
对，
就是我会讲说包含对大家的态度跟情绪，嗯，这个我也会讲，像我刚刚说的我会跟新人讲说你看哦，来堂堂的今天就是你的以后。
对，
但我很常这样讲。
你真的很烦。
对，我很常说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这样就是我很喜欢做这种提醒，是因为他真的会发生，我知道他真的会发生。
对，
然后你会知道说其实职场它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没错，
当老板开公司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真的。
像我到今年哦，其实人家在看都会觉得现在瑞瑞要什么都有什么。
对，
可是我讲真的，我的身份真的考虑很多事，
是，
而且是多到像我每次很常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事，你都会觉得我看到的东西跟你不一样。
对，
但是这个东西不一样不是因为什么认知比你高还是怎样，嗯，是因为身份的考量，所以我必须要碍于多种身份的重叠做出一个最合适的决定。
对，
纵使这个决定可能别人看得不舒服。所以你在考虑你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是可能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间公司，那这个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理由是只有在这里会发生，还是在其他地方它还是有机会重新上演？
哦，
如果它还是有机会重新上演，那你应该留下来把问题解决。
嗯，对，
这个问题解决了搞不好他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是，
但如果这个是真的这个环境带来的，比方说职场性骚扰，
哦，那真的不行。
对，你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离开这个环境果断的离开，你要有原则。但如果你今天是对于在工作上我的无能的表现我很自卑，我感觉我状态不是那么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就变成你离职这件事或者你去做决定这件事，你做了这个决定你以后必定会后悔。像是我有看过有人是，欸，我钱不够所以我要离职，这个常见吧？
超常见的啊，
因为我觉得公司给我的钱太少我要离职，
而且我工作时间太长了。
哦，对对对对 对，
这是超出我的责任范围内了。
对，这不是我该做的。
对
啊，然后你走了之后呢？
走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真的能够符合每一个人心里的理想跟期望的。
对啊，
对，
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可以，你不改变为前提，
对，
不可能，
是
真的不可能。但你如果你改变，愿意做改变跟调整，欸，你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
对，
像是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它很常见，我处理不好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在这里，嗯，所以很多人对职场的向往是我想要找到一个大家庭一般的团队。
哦，上班气氛好。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每天都可以很开心。
对，
然后我就觉得所以你是你是想要把公司当游乐园还是怎么样？就我觉得不可能存在这种团队。
对，
然后有些会说跳出来讲，明明就有没遇过，我只能说你们接触不够频繁。嗯，如果你们现在是线上工作，你又不用每天跟他相处，
对，
他也看不见你的缺点。讲真的，彼此看不见彼此的缺点，
有距离就是美，你知道吗？
对啊，距离很美啊，
真的。
所以你永远会觉得大家是 family。
对，
你就看你跟你爸妈，你跟你最亲密的那些人，讲真的都不太可能会有这种美好的幻想跟憧憬。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求温暖，其实你不太适合赚太多钱。嗯，对，你知道在职场上啊，这个讲出来可能会被很多业主骂，就是有些 人是会想要用人情来绑住员工
哦，
然后他会对你有一些小恩小惠，比方说给你什么样子的补贴啊，
对，
那这补贴可能每个月给你多500千，
对，
然后你就很感恩，有没有？
对，
然后你就不会有野心了，
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然后做到你不能做为止，
对，
然后公司就顺理成章把你留在这里安逸到死，
嗯，
欸，这很可怕，欸，我刚才讲什么鬼故事？
对，
可是真的存在，包含你抗压性不够，嗯，你可能因为你那时候人生遇到很多状况，哎呀，怀孕啊，要生小孩啊，还是男友劈腿啊，老公外面欠钱啊，诸如此类的，然后它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做的决定，
嗯，
我真的我都希望你们理性一点，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理性找回来，
对，
因为这已经不单单是你面对这间公司这份工作我要不要留的问题了，嗯，你现在在对抗的是你人生当中属于你的综合考验，像我们之前不是有个投稿的，在职场中让你最想要离职的时刻，
我有归纳出其实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像人际关系的问题啊，他可能就遇到主管一直在莫名其妙针对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也许这个东西他不想做错，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做错，无赖，
相信真的会有人莫名其妙看一个人不顺眼吗？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原因，
然后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导致后面一直都看他不顺眼，
对，
假设你是我的主管，
是，
然后我可能跟你的男朋友搞过暧昧，你知道，但你没有让我知道
啊，哇，这个好劲爆哦，
对不对？
对，
然后是不是你就一直针对我？
会哦，
觉得你就是针对我，
然后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针
对
你，对，
或者是我也知道我曾经介入过你的感情，
哇，
那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就会有那种你现在工作找我麻烦，就是因为 blah blah blah，
对，
是不是就有这种状况？
是，
所以有时候人有感情这件事是蛮烦的，
对，
不管这感情是爱情还是一般的交情，就是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莫名其妙找你麻烦，当然一定也不是建立在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他一定是你男朋友怎样。
我刚刚在想说你之前的职场应该很精彩，你怎么会讲那种精彩的例子？
没有，但真的很多这种啊，
真的假的？
很多这种状况，就是当然我觉得有更夸张的是，有一些是你可能有意无意，就有一些人他的特质就是比较招异性喜欢，
哦，
那如果你跟你的主管是同性，很容易会有这种看不顺眼，
好像是哦，
像在森林里面，嗯，就只有一头母狮子，
它变很抢手，
不管这个母狮子它搞不好缺了 好几撮毛因为就只有它一个母狮子，那其他公狮就是在这个部分的掠夺这件事情上，它就一定会变得更加残酷，它还是存在有很多本能的竞争意识，
嗯，
然后更不要讲再掺杂工作上的竞争关系会变得更复杂
更加强烈，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会觉得我自己被针对的人，与其想被针对你，倒不如去强大你的心理素质，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招人喜欢，
对，
所有人都爱你都喜欢你，
是，
你想走这条路过去别人就都让道给你过，
嗯，
本来就不存在了，所以你会想要离职就是被针对，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你是因为什么事被针对，
嗯，
对，那两个解决办法嘛，第一个你就比他强，你来当主管
哦。
第二个，你要懂得去切换、转换你自己的抗压性。
嗯，
会觉得自己被针对的人，一定是因为你真的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
是
你真的做错事啊，
是，
所以你有理有据被针对。
对，
那你为什么不要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就不要一直犯错就好了。
对啊，那你的心理素质也可以再跟着提高的话，嗯，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那如果他是没有办法跟老板跟同事相处愉快的话，可能遇到他业绩做很好，然后还会被说闲话，例如业绩不知道怎么来的，他那个可能靠什么手段之类的，
这蛮好的啊，这为什么要离职？
就是因为，
欸，这种情况就是人家讲的你看不惯我你又干不掉我的哎，欸，我最喜欢这种我都不会离职，我越要待在那，
真的假的？
真的我以前做业绩这个工作每次都遇到这种状况，因为我长得又算是爱打扮，我自己觉得很漂亮打扮没打扮漂亮，
就是有这种自信，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啊，他就是长得漂亮啦，他，
哦，
他怎么做什么才会有钱呢，
啊？哦，
我们当初做直播有很多人讲，他就长得好看，
哇，好好哦，
对啊，这种称赞赤裸裸的，
对，
他就是哎呦，长得漂亮才可以做直播，做直播才会有钱，
也是啊，
对啦，不能否认，因为确实美貌有会有加分啊，那你也把自己弄漂亮啊，我们明明可以是平等的关系，那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你自己也不想努力啊，嗯，所以不要因为这种事想离职，这种是根本就人间好事，好不好？然后包含了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没有办法跟老板或同事相处很融洽的，我跟你保证这种案例3%都是自己把自己挡起来了。
什么意 思？
根本没有敞开心房，或者你也没有试着想要去相信这些人
哦，
才没有办法跟他们愉快相处啊。嗯，我为什么会觉得我融入不了你们？我为什么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跟老板有说有笑？
没有尝，你自己也没有尝试想要融入，是不是？
而且你自己就觉得你自己很卑微
哦，
你干嘛要这样想嘞？嗯，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觉得我是一个新来的，或者外来者，或者我就是一个说不上话的人？
哦，对，
你都自己打压自己了，你为什么还对别人漠视你这件事情感到受伤？你不觉得很矛盾吗？如果是这种想离职，这个都是意气用事哎、欸。
对，
然后包含那不是我的错，
嗯，
有没有？是那不是我的错，我为什么要当你的戴罪羔羊？我为什么要帮你承担？我为什么要帮你背锅？
嗯，
好，不背锅不背锅的做法，那你要怎么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对 啊，然后再来，像我曾经就有过这件事情，经理出来说话，我知道是主管的错，但是因为名字是签我的名字，这个交接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可是我是这个主管负责的，
嗯，
那当下经理就直接追究，就问我说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下我也没有说，管跟我说可以，我才怎么样怎么样？你讲这没有用，
对，
我就说好，那这件事我现在可以怎么做？
对，
对不对？你就要马上去思考说，好，他现在经理现在他就在 key 堵拦了，他为什么 key 堵拦？他堵拦一定有他的原因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做什么他不会堵拦？一定不是跟他道歉，他要的绝对不是道歉，他要的也不是我假装自己很可怜，他要的是这个问题被解决，让问题不再是问题，
对，
那就解决就好了。
是，
我就马上，当然了，还是要有认错的态度。
嗯，
哦，我就说，嗯，对不起，这个是我当下没有检查到。那有没有可能，我如果在什么时间点内我去完成这件事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公司争取到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
是
把赔偿减到最轻？
对，
就是一定是这样啊。当下他看到你这样子的态度跟听到这番话，你有想要承担就好。
是，
可最笨的职场人是哭不讲话，把自己当成那种小媳妇，
就很委屈这样。
哦，我好可怜，我被骂了。
是，
可是你就会发现对方会越骂越凶，一定会越骂越凶，因为他今天可能在讲这些话，或者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错。好，纵使你知道这真的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
有，因为你就是在负责其中一个环节。
对啊，那既然如此，大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人都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大家都有，所以何必当下论对错呢？对不对？我们就一起解决这件事情就好了。
对，
不然就算你以后遇到的老板，他都像是你再生的母亲，你做错任何事他都安慰你、鼓励你、给你温暖、包容与爱，但他就是不给你钱。
哇，我当然不 OK 啦。
对呀、啊，神经病，
好干扰。
这个是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要情绪价值，那没有一个适合你的职场啊，因为情绪价值是给最廉价的人。
对，
像你知道，我们家有一阵子找了很多，算是可以在我们家的那个时候的工厂做一些劳力活。
嗯，
就我那时候都觉得他们很可爱，那一群对我来讲都像是大哥哥大姐姐。
嗯，
他们每天啊，就是只要有那种，你要像宝丽达，
宝丽达蛮牛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你就给他这两样东西，他可以再帮你无条件加班加两天，这个东西就叫做给他情绪价值
哦。
喜欢喝这个东西，然后再给他喝点小酒，
是
他就很快乐。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有很多人所求不一样，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愿意供给愿意供应，就是你会很好满足。我觉得这个也都很棒，我绝对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个用劳动换取工作薪资的人、
嗯、
但是我很看不起那种你明明就只有能力用劳力换取薪资，但是你又一直坐着，只有凭借脑力才能换来的金山银山。
嗯，
你一直意淫这个结果，
是，
就我觉得这就是意淫了。因为你不配得、
嗯、
你不配得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是你不想积累自己的能力，受到委屈了又把这些情绪放得那么大，我不想做了，我要离开，我要怎么样。但如果今天这又不是一间没有前景的公司的话，你做这个决定不是很好笑吗？我看我爸妈他们在管理劳动的人员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妈很会做人。妈是每天会煮饭给他们吃的，
哇，太温暖了吧。
而且过年过节啊，我妈也都会给他们包红包，
哇，
生日什么都带他们出去吃饭。觉得我妈超会做人，
是，
就是我妈是那种像你看她来她也都会比方说准备我们的水果。 对
没错，
就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很能够你跟她接触你会知道她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对，
而且她只是那种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的。
是，你也是耶、欸、
哦，对啊，这一点都很像。
你真的很像。
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比她再更有原则一点、啊、
对，
因为妈妈是属于她是 是会觉得 A 件事情上觉得他很可怜， B C D E F G 怎么做我妈都是会觉得啊一个可怜没被安娜。
没有，你事情分得太清楚了。
我是那种我在 A 愿意对你好，但如果我发现你 B C D E F G 每一件事情你都在挑战或者跨越我的底线，我可以把 A 这件事情当成最后面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大家在职场上要保持的基本的理性。嗯，因为我觉得这个理性就是你能力不足不用离职，只要你有能力就好。
是，
但是你心态不稳又加上能力又不足，你想要离职，那我也必须告诉你换再多赛道都一样。很多人都这样听都觉得有道理有道理，可是真的遇到的时候我跟你讲他还是会选择让自己好过的那个做法去逃避。希望大家可以是好好的去正视我在对于职场当中面对到的一切际遇，我觉得它都是一种考验、欸、而且它都是一种你必经的磨练。因为看了这些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是明明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努力，可是你却还是宁愿指望有一条更安逸的道路在等我。我觉得上天是很公平的，你看那些可以不用工作就生活的人，他们可能就是需要通过他人的救济哦。所以其实你说他们要会活得多有自信，我觉得很有限。比方说我不工作的家庭妇女，嗯，对啊，你老公可以赚钱养你，也许老公还很有钱，但是你就会莫名其妙这段关系你会一直抬不起头。
是，
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抬不起头，其实就是因为关系的不对等。那你要怎么样去追求职场家庭或者这世间一切的公平？你敢不敢不讲情绪哦？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公平。
对耶，
就是因为遇过太多这种事情，你一开始帮他的时候他讲得多好听，我为你做牛做马，
对，
我为你肝脑涂地啦，我为你怎样又怎样啦，好处拿了，饼拿走，吃也吃了，对不对？事后才在，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有没有
这种最烦了？
对啊，很多这种人啊、嗯、那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他们不会影响我，相信人性还是有善良的一面，但是遇到了的话你还是要去果断的做切割、嗯、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我觉得不要用冲动的这种意气用事的方法去离职分手离婚。你要真的把这些前因后果拿掉，这些情绪情感你认真想一遍，对错那个标准在哪，谁对谁错。不然有些都讲话都很真的很情勒、欸嗯、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好，如果这个时候有第三方问说请问你对他有多好呢，就会发现讲不清。哎、欸，有些真的可以具体的讲清楚。我在2019年6月5号的时候借了你一笔钱、uh-huh. 然后我在2020年7月8号的时候载你上吐下泻的时候载你去医院。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你还是要知道说，虽然格瑞斯这个圈子大家真的是很好，是你愿意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格瑞斯，然后去学习去成长，甚至发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这个世界还是有黑暗的那一面，那遇到了怎么做，不要被黑暗吞噬。
对，
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跟原因可以让你来这个世间心存感恩成为一个人。
是，
起码这个在我的认知标准里面一直是这样、嗯、我不会为了钱去欺骗任何一个真正信任我的人，我不会为了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而去伤害可能那些真的对我有恩的人。
是，
那我觉得每个学姐都是对我有恩的人、嗯、就是你们都在很多时候你们不晓得的时刻，哎，你怎么难保搞不好我也有过、哦、想要放弃做教育啊，对不对？有时候哎，人负面起来那一瞬间的想法，万一我有这个想法，那你怎么知道我怎么度过的、嗯、就是因为你们啊，因为你们在你们自己不知情的时候给了我力量。
对、嗯、
这就是一份恩情。所以现在就算免费的管道当中，我愿意去分享很多看待很多事情的视角，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经营跟学姐之间的信用关系，信用信任这个都对我来说都是钱买不到的、嗯、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次我们的价值观的交换。
对，
包含如果我讲了这些话能够让更有力量，就是学姐听完我们的分享她更有底气的，或者是我去把自己用得漂亮，还是能力上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嗯、我觉得我们这样都是在做一件好事。
是，
我们其实会做很多的规划，就是说曝光一个活动之前助教要做什么事，目的是为了谁。有些事他可能现在还没有得到学员账号，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学姐，你不要放弃，快到了。
对，
你又不可以直接跟他说加油加油，你知道吗？或者是有一些是学习到一半他就碍于级别的申请的难度，他就不愿意再深入学习。我觉得我看的都不是你不学习你就不储值，真的不是看这个操作，我看到的是 如果现在这关你都过不去，你后面自己的关自己要过的，你怎么过得了？我觉得我想的层面永远会比学姐再更多一些。嗯，我觉得大家不要搞错重点，是学习跟成长，包含你现在做的所有选择，都是你自己的事。嗯，其实我或者是你周围的人没有权力干涉你。这次没有做好，或这次没考过，或者我这次怎么样了，那我争取下一次一定做到，
是
对不对？心态上你不要侥幸说，反正我还有下一次。嗯，你不要这样子想，基本上这个坏习惯是一定可以改。嗯，只是因为有很多事会直接原地这样就放弃，就像我跟老板处得不好我就要离职的心态是完全一模一样。我觉得要放下那些没有必要的预设立场，嗯，这个很重要。因为 我太清楚也太能体谅多重身份的不容易，所以我知道你是别人的女儿，我知道你是别人的老板，或者你是别人最信任的伙伴，你是别人的妈妈，诸如此类，这些身份它都很可能会产生情绪的这种溃堤。
对，
但越是这样越应该打开案例区来听。嗯，还是必须要站在教育者的角色去提醒大家啊，如果今天我不是把你当老板跟领导者，我可能就不需要有这些担忧了。你钱来啊，你钱来怎么用关我屁事哦，反正你钱花在我这，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你很不看钱这一块，自从免费社群有了之后，我更是这么觉得。每一次的积分兑换日的时候，都会看到固定的学姐来兑换积分。一个学姐她可以每个月都换三级直播30，
对，
每一个月，然后都是
我算好的，
都是赠送。
所以我觉得那种你在格瑞斯，然后你案例上不超过20级，你很夸张，你超离谱的啦，
真的。
而且重点是我今年其实办了很多活动，是你案例区上到什么系列、什么什么内容几级，我还可以给你什么。
对，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就是要提倡一个纯粹在这里学习，其他东西你根本不用管，好好在这里精进自己。因为你转过身，你要面对的是职场上真正的人心险恶。嗯，格瑞斯是我永远的底线，永远的一片净土。
是，
希望对你们来讲也是。你要知道你做的每一次的付出，每一个选择真的有在帮你增加你的价值，想清楚这个，你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好不好？
好，
麻烦大家一起维护这一片净土。如果你发现有人在学习上可能影响到我，那这个影响可能对这个圈子是很可怕的，随时跟官方索取检举管道
表单。
对，这个表单我拿到你就认真的检举。嗯，包含如果是助教也一样。哦，各位不要因为哎哦是助教，搞不好助教有一天跟你借钱，
不行哦，
对不对？
对，
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都有签约的，所有在格瑞斯的所有助教都有签约，是你不能有任何跟学姐之间的什么借贷关系，私下的帮助收受，这个全部都是禁止。
要一起监督我们。
对，你们要一起监督好不好？这个我觉得也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借钱你怎么办？你要马上跟我切割，然后你要去告我，知道吗？你要无所不用其极，让我倾家荡产。真的，你们看哪一个人会跟你们讲说，就像我跟唐唐讲过，我如果对某件事情很生气，你要怎么治我？
对，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我在这种事情上我对自己也很磊落的人，我不怕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跟我相处的方法，我也不怕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一天我坏掉你要怎么治我的方法。嗯，因为我对我自己有信心，我都敢讲这种话了，你觉得我会坏到哪里去？对不对？我图你那什么几个钱啊，就是你会知道说能讲得出口这样的话，我也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有一天真的我做了跟你借钱无偿要你为我做什么，就看在我的身份，你要马上知道我在变质，手刀报警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好，你要秉公处理。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我都敢这样跟你们讲，说明我经得起时间考验，格瑞斯集体上上下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跟鞭策，
是
也耐得住人来人走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我们能够维持所谓的一定水准的质量，把教育这份工作做好，
是
这个是我太有底气的事情。希望大家真的也谢谢你们，就其实很多学者他们不是为了检举的奖金，
对，
都会愿意跟我们说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哎，这几个学姐像为什么我们要公开有效名单，我要让大家知道谁很优秀，就是这么棒。所以昨天我不是有分享那个
级别的，
对，级别的，你看这些人多漂亮，如果有一天这些人犯错，这些人破坏这个圈子，我一样会请律师处理，
是
一样会让你身败名裂。懂我意思吗？我就是一个这样子这么分明的人，我爱你全世界都会知道我爱你，但我今天如果踩踏到原则，然后让我觉得嗯这个东西它已经是过头了，嗯，那我不会给你留全尸，因为我也一样，刚刚是我也一样，你也要这样对我，
这么轻松讲出威胁的话，
好像很轻松吗？对，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真的还是不要被感情冲昏头。
OK，
任何关系都一样。
好，
我是真的爱你们，但是我们要约束好自己的 言行，做一个能为自己负责任的大人，做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主，好吗？各位，
好，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就下课吧，拜拜，
拜拜，
搅乱有没有？